弟兄姐妹平安，3月25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修标题 Maintaining the proper relationship， 维持合宜的关系，引用的是约翰福音3章29节，这个跟昨天的也是一样，不过昨天是3章30节，今天的内容就是新郎的朋友。那张博士就讲说goodness 良善，善良 purity 纯洁，善良跟纯洁呢，从来都不应该是吸引人注意到他们本身，而应该只是磁铁把人呢吸引到耶稣基督那里。如果我的圣洁 holiness 圣洁不是吸引别人注意到耶稣，注意到他，那就不是正确类型的 right kind， 不是正确类型的圣洁了，那只是一个唤醒人们里面不正当情感 undue 不正当的过度的不适当的情感和邪恶的欲望的影响力而已。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你的圣洁没有把人吸引到耶稣基督那里的话，那你这个圣洁呢不是一个正确类型的，不是圣经意思的那种，而且呢你的圣洁反而是唤醒了别人里头那种不正当的情感，还有呢一种邪恶欲望，那你的圣洁对他们来讲只是唤醒他们里面这个的影响力，把他们从往正确的方向走，这个正确的方向呢给改变方向了，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了。一个人，一个美丽的圣徒，可能是带领别人到主那里的一个障碍，而不是呈现耶稣基督他自己。别人呢就会留下这种想法说，那个人是多么好的人啊，那这就不是真正的打了引号新郎的朋友，就是我一直都在增加，而他耶稣基督呢却不是啊。所以在第二段张博士就讲说，要维持这种是新郎的朋友的 friendship 友情，还有 faithfulness 忠贞信实，要维持对新郎来说我们是他的朋友这种友情跟对他的忠贞的话，我们必须要更加的小心跟他有道德上的关系，还有非常重要充满了活力生死攸关的这种关系呢，我们要维持这个关系在每一件事之上，包括顺服。有时候呢那并没有什么要顺服的，那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任务，这个 task 任务是指困难的或必须定期去完成的而我们的这个 task 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维持与耶稣基督生死攸关的那种生命的连结。也就是说，平常可能不是什么顺服不顺服的问题，而是你跟主耶稣到底有没有这个生命连结 connection 连结的关系。所以你要留意，不要有什么介入到那个连结里面去。只有偶尔的时候我们才有顺服的事情，那在那些危机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必须要寻找神的旨意。然而我们生命大多数的时候不是花在我们试图有意识的要去顺服，而是要维持这个关系是新郎的朋友。基督教的工作呢可能真的是会将一个人的焦点从耶稣基督身上转移的一个方法，一个工具，一个手段了。我们可能会变成神对某个人的业余的护佑者，而不是新郎的朋友。我们可能真的是做工抵挡了神，然而呢我们却是使用他的武器，但是呢我们已经不是新郎的朋友，我们变成是神对那个人的业余供应者。也就是说，我们本该是新郎的朋友，本该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但我们却成为神的这种业余的扮演弥赛亚的，然后呢我们使用神给我们的武器，其实却是在抵挡神。今天的讲到跟主跟这个新郎要维持合宜的关系呢，有几点。第一点，到底正确类型的圣洁是什么？ 真的这个人啊，有圣灵所结果子，什么温柔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啊，节制这些，真的这种圣洁啊，就是正确的。你看到圣灵的果子，真的就是圣经里面所赞扬的吗？张博士说不一定，因为那个可能会唤醒人们心中那种不正当的情感。比方说有一个教会的长老娘，长老妻子非常温柔，结果搞得教会的秘书就跑来问我，李老师，我应当要怎么样才能够更加的温柔？我说你挺温柔的，为什么还要更加温柔？真的我都比不上，我看这个姐妹讲话言行举止。她说因为我们长老娘很温柔。所以这个长老娘的温柔当然不是长老娘她的罪过，但是她这个温柔却引起了这一个秘书心里面不正当的情感，不合宜的那种想要，他有 emotion， 有一种情感，爱，爱什么呢？爱别人夸赞我跟长老娘一样的温柔，还有呢，里面邪恶的欲望。这个长老娘温柔影响了我想追求温柔，并不是因为我本该如此，跟基督很亲密，我自然就会有，而是这样子我可以把注意力引到我身上，得到大家都说，都称赞他。所以这个我们其实都看得很清楚。有时候你看到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是看到牧师长老传道人，他们有一些美德，但是那些美德呢，可能就不是张博士这里讲的正确的类型的圣洁，反而唤醒了别人心中那种不正当的喜怒哀乐爱好欲望，那真的是很可怕。结果呢，我们把别人没有往正确的方向走去，反而 divert 分散他的注意力，改变了他的方向了。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思考正确类型的圣洁是什么，一定是可以把人带去跟耶稣很亲密的。第二个，一个美丽的圣徒竟然会成为把别人带到主那里的一个障碍啊！我曾经讲过，就是何姐曾经问过我，我是不是挡在Joan的前面啊，让他看不到耶稣啊？当然我是连美丽Beautiful saints， 美丽的圣徒，我连美丽都算不上，我的生命太糟糕了。但是呢，我却是可能把别人带到主那里的一个障碍啊、而不是把耶稣基督呈现出来啊、让别人注意到，就是啊，老师你真的很不爱面子啊，老师你活得很自由自在啊，老师你活得好像没有什么可以你好像成仙了，你好像不活在这地上什么名啊利啊你都不在乎了。但是呢，我并不是真正的新郎的朋友，因为我一直在增加。所以我说过，以前我在 Sin Island 讲到的时候，那弟兄会主席他就跑来说，在这之前我们已经交流过，说你如果听我讲到，你可千万别说老师你讲得好，因为我一定会问你为什么讲得好，你为什么觉得我讲得好。结果你就讲了那些什么口才啊，什么组织能力啊，分析啊什么的。结果这个弟兄真的讲完到之后，他跑来说，哎，你讲得真好，比我听到很多牧师讲得都好，真可惜你不是一个弟兄。你看到没有，我在增加。那这个呢，是其实从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一直很努力在避免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感到，我真的感到很疲倦，我也真的感到很惶恐，真的惶恐。我一直说不要把我当大滚，但我也不知道怎么自己就变成被人家，怎么自己就变成不是正确那种分别为圣归给神的那种圣洁，反而唤醒别人里面那种不正当的情感跟邪恶的欲望。我本身并不爱这些。当然这里面张博士讲的就是可能有些人真的很爱这些，很爱被人家注意到。那我们先假设很多爱主人，很多愿意爱主人，他们并不愿意被人家注意到，但是就是被注意到了。所以张博士才在提醒我们，我们是新郎的朋友。那第三点，我们要是新郎的朋友，那我们自己，别人如果要把我们当大滚，别人里面心中有邪恶的欲望，那我们真的避免不了的。但我们自己呢，一定要跟主要很小心的，有两点。第一，你跟主要有一个在道德上是超越每一件事情的，意思就是说别人可以做的事你不能做， 你的这个道德性要更加的道德，以基督为你的道德准绳啊。第二个就是你跟他维持那种 vital relationship， 那种生命攸关的 必要的至关重要的，你要跟他维持这样的关系是超越一切之上。我想在这个关系上，我只能说我一直很努力在维持我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超越一切之上。今天在跟一个姐妹吃饭的时候，她说，老师你已经走得很前面了。我并不认为我走得很前面，可能在很多人认为，哎呀，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嘛，无父无母无父无子，所以你啥都可以放下。那我们还不是，就算这样好了，我跟主的关系也还没有到达我应该像张博士讲的，在道德上跟生命攸关的关系上是超越一切之上，我没有的。这个求主赦免我。其实我这样讲我没有，你不要以为我在讲说负面的教材，我就是一个负面教材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我是在假谦虚。其实有时候我录音会录到一半，录到没办法，然后我就关掉重录，因为真的觉得自己哭到不行，太惨了。那自己，总之，当我讲有什么好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我很骄傲，好像都在炫耀自己。神在我之上，基督在我里面，圣灵这时候也在我里面，我没有要夸奖自己。当然按我认识我自己的，你说人心很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这个我承认我也接受。但是就我所知道的部分，我并不想要炫耀我自己。你知道人怕出名猪怕肥，对吧？出这个名，你夸你自己有什么好处？可能明天你就跌倒了，后天人们就看见你了。所以呢，你在打自己的嘴巴。那当我在举例的时候，如果真的有什么好，我跟你说，你信也好不信也好，那可真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功劳。我没有，你说我顺服也好，你说我有特别神的恩典也好，我就是告诉你我没功劳的。我只能说一切都是恩典。好像我在预备课的时候，那有一首诗歌叫奇异恩典，通常里面有几段是我们常唱的，但是呢有一些是我们没有唱的英文的，中文也没翻译。真的你就会知道，我们受制于这个肉身，如果不是基督的恩典，今天我恐怕也不明白，我恐怕跟芸芸众生一样，就追求日光之下就属于黑暗之子，属于这世界的人，是在这伏在这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的手下，我是没有能力挣脱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去跟一个不信主的人，你去谈，他的三观不正确，你怎么跟他扭曲是没用的，你知道吗？就像你去跟一个猪在讲说，你不要这样子四只脚走路，你不要吃东西呱啦呱啦呱啦呱啦这样子的，他傻乎乎的看着你，还觉得你这个人莫名其妙从哪里跑来的，你是异类啊，非我族类，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谈到说，你要是新郎的朋友，你要对他忠贞，那你在道德上，你在生命关系上，你真的要跟主耶稣保持的是超过所有一切之上的。第四点，有时候呢，我们在谈这些的时候，张博士就在告诉你，真的不是什么顺服不顺服。当然你人生中会出现要不要顺服，比方说今天你没钱了，你要不要去抢银行，要不要去偷人家的钱，那这绝对有顺服不顺服可言。但有时候真的跟顺服无关，那个是完全是一种你跟主耶稣亲密的关系。像我在吃饭的时候跟一个姐妹聊天，她就说，哎，我觉得如果现在我去上课的话，那我儿子女儿他们暑假从美国回来，那我想多花点时间跟他们在一起，那我这个人生责任如果没有尽的话，那就推给我丈夫，那这样我觉得自己没有好见证。我就说等一下等一下，你不能这样讲，因为你用了一个道德字眼。他说没有没有，我没有什么好坏。我说有，你用了所谓的有没有好见证。你知道好见证是什么？当你用这个词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可是有一些人他的丈夫就支持他去读书啊，那你说他没有好见证吗？那他孩子也是读大学啊，但人家已经孩子回来 OK 了如果就最后那两三个礼拜不在 OK 了，所以没有什么好见证不好见证，又不是去偷钱， 如果你今天坐在餐厅跟一个男人不是你丈夫，然后吃喝眉来眼去，那你才真的叫没有好见证，哪怕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见。后来他说啊，那我能不能说我自己，我不说别人。我说连你自己，我觉得你也蛮道德主义蛮律法主义的、哦、用这个来讲好见证没有好见证，是一种你跟主耶稣亲密的关系，那种关系，而不是一种好像做这个就是没有好见证。后来聊一聊，他就说那可能是我自己需要孩子啊什么。我说对，你真的是。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婚姻上如果跟自己的配偶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呢，他们通常很需要配偶，很需要丈夫来关心，很需要丈夫从小三那里回来，很需要女儿儿子在身边，很需要。可是很少人看见他们很需要。就像我看到一些人，其实我有一个学妹，她真的是很 smart。他在澳洲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有一次跟我讲说 Dr. Lee, I learned a lot from you. 我从你这里学很多。我说你学什么？我也没教你什么，我们就是在一起，然后走海边，然后聊很多。然后有时候我在教会拜会那些长老牧师，他啥都没说也没做，就站在旁边听我们讲。但是他观察，他学很多，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很 smart。然后他呢最近呢他就说他去读西南神学院，然后去读就是也是读教牧博士辅导。然后呢他就说他的那个博士的论文啊，他想写跟那个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就是 divorce 离婚之后怎么 recovery, 怎么恢复复原。所以他想写有关 Divorce Recovery Support Ministry, 就是帮助那些离婚的人怎么样子恢复他们的生命康复啊。他想写这方面的事工。我说可以啊，但是你需要自己本身真的去做很多这个Divorce Counseling, 离婚的之后的这种辅导。他就说哇，在我这个教会呢有很多人离婚，特别是那些从中国大陆来的，是现在很多这种离婚的案例。然后呢这个田老师其实我鼓励他去读，他呢就跟我不太一样，他是那种跟人们呢可以反正你犯了错，他说他就把规定跟你讲完，他也不会盯着你，也不会把你当小孩，然后你爱听不听，等你犯错呢那就照规定处罚、哦、该开除的开除，该记警告就警告。他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因为他觉得跟人啊花在人身上是很麻烦的。但是呢对我们来讲，辅导本身是一种生命的连结，所以是一种亲密的连结。我曾经有一个学生真的是跟我拍桌子啊，然后后来呢就说你偏心。我说我还莫名其妙，还搞不清楚为什么今天我一来你本来还笑嘻嘻欢迎我，到了晚上你就变了一个脸色了，然后呢就说我有问题了。我什么问题呢？哦，我偏心。偏什么心呢？他说他孩子出了问题的时候，我都没有像照顾另外一个学生的孩子那样啊，还去辅导这个孩子怎么怎么地。我说你孩子什么时候出了问题啊？我怎么没有这个印象？他就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哦，原来他找了那个城市的其他辅导员，然后那个辅导员，我就当场我说行，那我打电话去问，就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原来那辅导员呢就辅导这姐妹，后来呢这个姐妹的女儿因为在美国嘛，然后呢就跟我讲，我说行啊，让他来。你知道我们收费的你知道吗？然后因为这个学生嘛，学生我才收你$50，算是意思意思，对不对？而且我根本不认识你，因为你到底是谁？你说你上过我课，你买了光盘看，那我怎么知道呢？我不是自己神学院的学生就不是自己人，不是自己人，我的时间优先次序我就不能先管到别人，你知道吗？就好像今天别的教会有什么问题， 这个会有他有挣扎，他的优先次序是找他们的牧者，不是找我呀。结果呢，哎呀，那就花了这个时间，然后这个姐妹还说我偏心，然后就说什么就像什么回娘家，你的两个女儿回娘家，结果呢你就给这个女儿的女儿，就是给你的孙女糖，但是给另外一个女儿呢就不给她糖，还是给她比较不好的糖。她讲了半天的比喻我都听不懂，后来她明说了我才知道，哎，我这个人也是搞不清楚。后来我就问说，我就问她，我说我什么时候跟你是你上我的课是我的学生，然后他说他用光盘上课。我说可是那时候你没有面对面，你不是我们这个学校学生啊，你的事情跟我无关啊。哎，神给我们时间是有先后次序的，所以对我来讲，当人跟人之间最重要的那种关系呢，就是亲密。亲密的意思就是说在时间上你是排在最优先的，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用人说，如果我今天我跟你，我真的把你当我的朋友看待，我跟你讲你的事，你来找我，就像中国人讲的一句话吧，有关系一切就没关系，没关系就一切就什么待机打掉啊，事情大了就有关系了。所以一旦你跟我有关系了，那你的事情我真的就怎么说呢，抛头颅洒热血吧，我优先辅导，我优先跟你吃饭，我不收你钱，我优先是因为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亲密的朋友，你是我所爱的人，我当然就很希望巴不得你很好。那张博士今天就讲了，有时候真的跟主在一起呢，重点不是在于你要顺服他不顺服他，不是那种抢银行不抢银行啊，绝对性道德性，而是在日光之下，在平凡平淡的生活中，是不是你跟他有生命连结，这一点很重要，那是一种亲密的关系。所以张博士就提醒我们，我们的日常任务就是要维持跟耶稣基督那种生命的连结，而且你要注意不要有什么介入到这当中，你跟耶稣的关系这一点是我一直在学。然后当我学的不好的时候，当我疏忽的时候，当我无意疏忽或有意疏忽的时候，我一定会造成对人，因为我们是服侍神的人，我一定会对人造成伤害，一定的。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不是我一定会对人造成伤害，是已经造成伤害，求主赦免。哎呀，过去的事情就是起莫重提。第五点就是张博士讲说，我们基督教在做工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可能反而成为把别人的焦点从耶稣基督身上转移。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 BCBC Biblical Counseling， 我们现在都不讲 BC Biblical Counseling， 我们讲 Biblical Change， 生命要有合乎圣经的那种改变。因为当你在强调一个圣经辅导，圣经辅导的时候，怎么圣经辅导让人家感觉就是，哎呀，这个人生命出了问题，那当然就是他的根源问题，那根源问题，所以啊，焦点就通通转到什么，不但我们处境不去注意，我们焦点只注意到二，荆棘棘藜不好的言行举止，三，为什么从他里面那种心那种根源问题，好像我们就专注在二跟三，八大问题的二跟三，那最重要是五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一旦没有了耶稣基督，我想这就是我的失败所在。所以我曾经问过啊，我也曾经跟学生讲，我说 I'm guilty， 我是有罪的，我到底是什么，那个李老师真的是千该万死，他是怎么教的，怎么教到最后学生们只看到就是看别人的行为，注重别人的根源问题，勉强才看到自己的行为，勉强才看到自己的根源问题，然后呢就停留在你是这样的人，你要认罪悔改，那不就真的像应了别人讲说别去学李老师的圣经辅导，学到最后他就叫你什么跪下来读经祷告认罪悔改吗？这个李老师如果是这样教的话，我也不去上他的课，真的真的罪该万死。然后我讲的就是我自己，曾几何时怎么神的工作 反而变成把人从耶稣基督身上那个焦点把它转移，把它分散了，结果我的工作其实成为一个工具了，把人从基督那里拉走带走了。然后呢，我不是神的，我不是新郎的朋友了，我反而是在做工抵挡神。而我做工抵挡神的时候，我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是使用他的武器，你知道吗？哎呀，我怎么打着神的旗号在反神呢？这个真的是很伤心的一件事，这个就是我的问题所在。我的问题怎么变成人们不转向耶稣基督？怎么变成我也不知道，我无解。我们在讲那个人格论的时候有讲，罪的起因就是罪，然后又说罪的起因是 mystery 奥秘的，这个只有将来见到神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但最起码今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做主工的时候，不管你是小组长教主日学、执事长老传道或牧师，或有名的 international 国际知名的牧师，或甚至神学院老师，我们是不是很警醒的知道我们在使用神的武器在抵挡神？我们 instead of being friends of the bridegroom， 我们应该是新郎的朋友，结果我们反而成为在扮演上帝一个业余的弥赛亚，然后我们在抵挡神。我跟很多人说过，特别跟我很近的人说过，我呢很想你问我，那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说三个愿望，就是救赎主教会我们有community group， 就是小组，我们家对面有一个，我就去参加，然后他们都有那个破冰游戏，他有一个听他购买的一套，每一次你就去拿一张纸，每一个人的纸上的问题都不一样。我那天拿到就是如果你能够实现三个愿望，你的三个愿望是什么？我第一个讲的就是说，我希望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我希望我的朋友 Lina 可以等我两年，因为等我两年把中国施工结束了，我想把我的肾捐给他，我可以从现在开始去检验。很多人都叫我不要，他说你的身体是神殿啊，你的事工啊，其实神不在乎我的事工的，而且我自己对自己的事工的评价我是很 negative 很负面的，我没有看到成的部分，成的部分那是圣灵跟当事人自己，与我无关。但我看到我自己的因素，我在讲我个人的因素，败的部分我看了很多啊，人们就是因为我这样子的，所以呢我没有力气走下去，我不来读了。其实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很痛苦的，留也不是不留也不是啊，像那个什么牧的他不来读我无所谓，因为我觉得我帮不了他，而且我觉得再怎么讲他眼睛呢都挂在头顶上了，没有人可以再跟他讲什么是他能够诚心悦纳的顺服去听的。但我觉得这个姐妹应该好歹还是可以吧，然后我总觉得她这种生命很想帮她。那当然不是我能，只是说我所学的可以，如果我真的能够把你带到基督那里去的话。所以当她说没有力气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该留她还是不该留她。留她呢让他很为难，因为他说他从小到大都在讨人的欢喜，你好像是为了讨我的欢喜，其实你对我又很生气，你又很看不顺眼我很多的做法，你又怕我这种做法有一天或者是你踩到我还是我踩到你，你不愿意，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说你考验那么久，这个对你我来讲都很为难。其实对我只有一句话，你就来读吧，就这么简单，你有没有做错什么，对不对？等做错了再说嘛，现在还没有做错就先把明天的事情拿到今天来忧虑。但是当你把明天的事情拿到忧虑的时候，就变成 你给我很大的压力了，就变成就是说反正我李老师如果好你就会留下来，我如果不好你就连走下去的力气都没有，那我怎么办呢？我跳河自杀吗？谁是完全人呢？而且每一次我们出现事情的时候，大家不就是来检讨吗？不就是再来认罪悔改？不就是回到主的面前吗？那如果这个步骤你都觉得有问题，那就表示大家都不愿意回到主面前。我并不认为说大家会认为不会出事情，我认为人跟人在一起总是会出事情，总是有磨合摩擦，讲摩擦好了，我不怕的，但我总觉得那我们就一起回到主面前吧，最起码你要有表现出这样诚意，就是说虽然我不能但耶稣能，我愿意回到主面前，我愿意用主的标准来做作为我行事为人的标准，我愿意就是遵照圣经的教导，所以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认为我自己事工并不是，如果有所谓我的神托付的事工，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做得对做得好的。虽然有人曾经写信说她丈夫精神分裂什么，参加我们的抑郁症特会，然后后来团体辅导，然后好了，现在挺爱主什么，也谢谢你给我很大的鼓励，但是这个跟我还是无关的，这个不是我的功劳，这是圣灵跟你当事人，这是神爱你的明证，其实跟我无关，跟我有关的是我自己的生命。所以我就说那两年之后，那今天就有人讲说哎呀，那不行啊，老师你的事工啊怎么怎么，我说哎呀我现在都帮不了什么忙啊，那些该来学的能够来学的，我希望他们学的，我总你问我三个愿望嘛，我总希望他们赶快学好啊啊！然后中国几年后一线城市有一个人，二线城市有一个人，三线城市有一个人，最起码嘛。那我这么一算啊，我真的推算过，哇，如果一年才十个人，那五十年都培养不出来，如果一年三十个人，全中国有多少城市你知道吗？一年三十个人，第三年才有三十个人毕业，第四年才有三十个人，第五年才有三十个人，假设是这样的话，第五年才培养出几个？九十个人，连二线城市都不够，如果都一个人两个人，真的。但是呢也不用想那些梦想，因为那是达不到的，达不到的让他们中国人自己去做吧。我虽然爱我的骨肉之亲，但我没有资格服侍你们，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太不一样了。我认为就是耶稣并他定十字架，你们是 Jesus Plus 还要加很多乱七八糟的其他的，我搞不来，我投降，我退。所以两年做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希望那个人他可以等我两年，然后呢两年后，因为今年就过了嘛，明年又过了嘛，那这样走来走去怎么能够到医院去，怎么能动手术，怎么能够做完手术的还要康复，那简直是。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愿望。对，第二个愿望呢，我就谈到了另外一个。第三个愿望就讲到，我如果有 millionaire， 你知道，不是电视上都有美国节目那种百万大奖吗？我如果中了百万大奖，我就在海边买一栋房子，然后呢，我就雇一个人来帮我烧饭、做菜、洗衣服，我就先睡一个礼拜的觉，因为我真的很累，每天都忙到三四点才睡。然后我睡一个礼拜之后呢，我就起来第二个礼拜，那一个礼拜呢就是吃饱睡，睡饱吃，像猪一样吃龙虾，吃海鲜，吃很多好吃的蔬菜，然后吃完了之后呢吃哈根达斯冰淇淋。真的有一个姐妹送我钱让我去吃哈根达斯冰淇淋，谢谢。然后第二个礼拜呢，我就再雇一个人我就一直讲一直讲， 然后那个人就拼命写拼命打字，然后呢讲一个礼拜，一门课讲完了他也打下来，然后呢第三礼拜再雇一个人，中文要很好的，把人家打下来写的呢他重新过目，重新编辑，重新润饰文字，第四个礼拜呢出书，所以一个月就出一本书。然后如果我中了百万，那我就不用烧饭做菜，我可以请人嘛。然后呢第二个月就照常这样做，第三个月照常这样做，一年给我一年时间，十二个月就十二本书。因为我同工都说，哎，你是啊，这是他的夸奖，谢谢你啊，什么世界级圣辅大师，你有很多华人辅导的经验，你要是写下来，对，但问题是我没时间啊，你以为写这么容易吗？写要很安静的呀，你知道光我这个录音我都要停停顿顿啊，一下子救火车经过，一下子外面警车咿呀啊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下子呢隔壁声音吵，这里面杂音就，对不对？当然我们不是专业的啦，所以也没所谓，你吵你就是忍耐一点听吧。那我还要烧饭做菜洗衣服啊，你知道吗？啊，你以为出门一趟回来买那么容易吗？所以呢要是有钱的话我就雇一个人啊，烧饭做菜洗衣服啊擦地啊，再雇一个人你就拼命打字啊啊，再雇一个人啊来润饰啊等等等等。当十二个月，如果那一年我通通都做完了，十二个月什么都不要做，就做这么吃喝睡讲写，最后过目一下那书，当十二本书出来之后，那我就想回天家，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上我很想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但我这个亲密呢，你知道如果我真的很亲密的话，我今天的行事为人就不会是这个样子，我就不会成为我本来应该是耶稣的朋友，结果反而用神给我的武器去 against him 去抵挡他，我反而不能让人来跟从耶稣。所以本来我还想以前真的十年前还想自己可以在中国带十二个门徒那样的带生死之交的带，我看现在啊，他们没有把我气死，倒是我把他们给气死啊，他们没有让我怕的要死，倒是呢我让他们怕的要死啊，这个带不了了。所以要维持是新郎的朋友这个合一的关系，要去维持，这是一个动作。很多人都羡慕跟耶稣是朋友啊，我们都会唱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们都很羡慕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神做的事情不会隐瞒亚伯拉罕，甚至诗篇里面讲神呢，谁是他的朋友，谁是跟神很亲密的朋友，神就把自己的约自己的心意来告诉这个人。但是做神的朋友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又很简单。做神的朋友不是外在那种你很美你很好你很善良，因为那些有可能不是把人吸引到那个真正的那一位 the only 那一位的朋友，大写专有名词就是耶稣。那如果我们要跟耶稣有朋友，其实也很简单也不难，就是不要让什么介入到你跟耶稣基督之间，你没有安全感，你的灵魂呢像是你像一个没有重心的生命的没有生命没有重心的躯壳，好像挂在比方说挂在你的配偶挂在你的孩子挂在某人身上，那你为什么不挂在耶稣基督身上呢？这么简单，你一直在抓那个看得见的，但是呢那个看得见的 doesn't mean real 并不真的是真的，真正的真的就是耶稣基督，你不一定看得见他，但你至终他就是真的，其他东西都会过去的，不会长存的。你真知道吗？今天我在跟一个姐妹聊天的时候，我说林慈欣牧师写的那个真知道真正认识真的这个真理，你真知你的生命行为是会跟上去的，哪怕这个果子现在看起来很青涩，很青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耶稣的朋友。 主耶稣啊，我真的愿意你快来。但是我每次想要你快来的时候，我家人还没有信主，想要那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我就紧张。主啊，愿你在你的时间，你自己的旨意成全，你来。但是在你还没有来之前，在我们还在这个地上的时候，请你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才是当我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是我们跟你在一起之后，我们能够出去跟别人在一起，那要垂直面跟你的关系之后的水平面关系，我们可以证明我们真是你的朋友，是你一直在我们里头，也一直在我们跟人群之中，彼此之间你一直增加，而不是我们。主啊，要是你的朋友，这是一个心智，我们已经立定了这个心智，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真的，我自己都觉得很无助也很无奈，我到底怎么才是真正把人带到你那里去，又没有切夺你的荣耀，又没有把人的注意力焦点从你身上转移。我现在觉得我肯定是有问题了，如果主我不能把人带到你那里去，我宁可你关掉我所有的所有，我宁可你让我在这个地上一无所有，我宁可我哪里也不去，我宁可我不再到世界各地，我宁可我成为 nobody， 我宁可没有什么事工等着我，没有什么人找我，我宁可就是这样什么都没有，就在你面前，没有房子也可以，没有那台小自行车也可以，没有钱，没有弟兄姐妹的爱心奉献都可以。但是主啊，我求你保守我生命气息在这个地上，能够学会是你的朋友。因为如果学不会是你的朋友，那我要其他的东西做什么？主啊，求你可怜可怜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倒被福音弃绝，免得我嘴巴说你，我生命里面却没有你。求主你可怜我，求主你可怜我们跟我有类似挣扎的传道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